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上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昨天我们学习到慧能曰：“不敢。”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就是把这个衣钵拿出来，让给大家看一下。宗父问曰：“黄眉副主如何止受？”慧能曰：“止受即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能曰：“唯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我们先看这段啊。印宗法师又问道：“五祖黄眉如何传的这个佛法啊？如何副主是说怎么讲法？如何止受啊？怎么给大师的大众啊开示心要？”慧能曰：“止受即无。”什么是止受即无呢？说白了就是没有可讲的法，这叫止受即无，就没有可止受的东西。这个和我们以前就是说和我们这个平时修的就我们平时的执见就不一样，总觉得啊要得法，要得智慧啊，要有所得。为什么说是无为法？为什么说啊什么是自性呢？自性就是无一法可得，所以你要修，你要假名有个修无为法，才能与自性相应，也就是无所得，也就是没有法。哎，所以六祖大师就说：“止受即无”，就是没有什么可止受的。一般人就接受不了啊！你没有什么止受，还说个嘛呢？还得说为什么？因为你老有，你老有想，你老想有所得，就说就告诉你无所得，无所得，一次次的告诉你无所得，这就是要说的，知道了吗？这就是要讲的，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要把这个实相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无所得，一次一次的变着花样的啊，用种种的譬喻、故事、言辞，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么一个道理，就是没有一法可得，止受即无，就没有什么可止受的，止受就是教给教学啊，没有什么可教给你的，就叫止受即无，唯论见性，只论见性。见性是啊，反观内照，言下各自见本心，识本性。不是说我告诉你什么什么东西，不是心外而得，知道了？不是从我这儿得什么什么法，奔你自己那儿找法去，啊，就是唯论见性。所以叫不是说我只受给你什么，我教给你什么，我只给你看，知道吗？只给你看。你要自己去看，那个东西不在我这儿，你要自己去看，所以我什么也没给你，眼睛腿都挡在你身上，看自己去看，走自己去走，这条路修自己去修，我什么也没给你，不论禅定解脱，这里是提出了一个最很重要很重要的啊观点，就是不论禅定解脱。很多人都执着在啊，如何把身体证空了，如何啊修这个身和心，在本来清净、本来无法可得、本来圆满的身心上边，再起心去用功，这叫啊心外求法，徒费功夫。所以说叫不论禅定解脱，禅定呢一般就是指啊这个四禅八定，包括你种种的这个三昧啊，这些个就是说身体空了，我们通过打坐或者是通过安静下来啊，有时候我们躺在那儿，或者是包括我们打佛七啊，打24小时啊，这个念佛，甚至打波周期啊，就一直这样走，这样一直这样走，就是静静静到一定程度， 突然发现身体空了，没有身体了，这就是禅定啊。我们打坐一坐，坐俩小时，坐四个小时，甚至还有坐十天、一个月、一年的，为什么他能坐住了？因为他已经无我了。大家记着啊，这个并不是实相啊。你做出来那个无我，你入进去的那个无我，那是有出有入，那不是恒常的，那是无常假象啊，那是梦幻泡影，那都是你造作出来，你通过用功，通过静，通过一定的静得到的一种啊身心上的觉受而已，不是你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是没法去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本来面目就是本来就是啊，你不需要做任何功夫，只是在这个用心去体悟一下，就有了，知道吗？就到了，那个就是了。人们就是疏忽了这个一念。本来面目是我们的本性啊，这个本性是不是修成的，也不是说证出来的，也不是说你能够体悟的。你体悟也只是说一个假名体悟，但是人们就是不能够明白，不能够了达这个本性，所以总是在这个本性之上再就去做功夫。这就是六祖大师说的，不论禅定解脱，这个不论禅定解脱，我们可以理解为啊，不论啊通过禅定来解脱生死。也可以理解为不论禅定和解脱，你这样理解都可以啊。这个清净自性无缚无脱，也没有什么解脱，也没有什么禅定，这样理解也可以啊。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那印宗就问了，反问了，为什么不论禅定解脱呢？啊，慧能大师就说：唯是二法，不是佛法。因为禅定解脱它是二法。什么就是二法？二法就是，我要是说禅定是解脱，那我就有一个不是禅定的，我没解脱的，知道了吗？你要是说立了一个禅定，那就有一个乱，有一个平时我们就没入定，没有禅定，那没有禅定就不解脱了，这就变成了二法了，就不是不二了，不是自性清净自性无一法可得了，就变成了二法了，变成有法了，知道了吗？所以就因为是二法，因为禅定解脱是二法，就是有定有不定时。你要说禅定才能解脱，那没禅定就解脱不了了，那就错了。而清净自性是无时无刻不是解脱，自性是本解脱，知道了吗？自性本解脱，不带你去入定去解脱，不带你去修正去解脱。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才去求啊，去证啊，去修啊，去找啊，嗯。佛法是不二之法，这个佛法其实就是指我们的本性，是本法，本法是不二之法。是不求不觅啊，不思不分别之法。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印宗就问到了：那您说是佛法是不二之法，我不明白，那什么是佛法不二之法？慧能曰：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产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运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哎，这里就六祖就详细的给印宗法师开示什么是不二之佛法，其实就是开示的佛性。知道了吗？你看看这句话写的就是佛性啊。因为印宗法师当时正在讲涅槃经，六祖在下边也听到了，正好听到了，就是这个啊，涅槃经里边就讲到，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这一段就是涅槃经里边的原文啊，就前边是明佛性是佛法之不二，是佛法不二之法。这个名是指什么？就是说啊，在涅槃经里边有这样的经文， 印宗，你印宗法师，你讲《涅槃经》，你肯定看到过，就是说你这个理是自己是肢解出来的，就是看佛经，通过看佛经你看到过这句话，什么句话呢？就是佛性是佛法之，佛法不二之法啊，这个理论在《涅槃经》里有提到过，就说你讲《涅槃经》，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应该是佛性，就先告诉他答案，佛性是佛法之不二之法，然后下边就详细给他解释，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啊，就好比如说，就像《涅槃经》里讲到的，高贵德王菩萨对佛说道：“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产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这是在佛经里边，高贵德王菩萨问佛啊，就是说犯四重禁，四重禁什么是根本是四根本罪，就是比丘对比丘来说的啊，他受了戒的比丘和受了菩萨戒的啊菩萨僧犯的性罪，杀盗淫妄啊。做忤逆罪，忤逆罪就是杀父杀母啊，出佛身血啊，破和合僧杀阿罗汉，这忤逆罪即一产提等，一产提等就是说一产提就是根本就没不具有信，不具有信根，他就不相信，你怎么跟他讲他也不相信有佛法啊，他不相信这个因果，不相信这个啊本来解脱，就是什么都不信，就叫一产提啊，就是这些人当断善根佛性否啊，佛就说到了，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高贵德王菩萨就是问佛啊，这些个犯这么重的人，他会不会断善根佛性？他这里边有一个善根的概念啊，就说会不会断善根，会不会断佛性啊？佛就说了，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啊。善根有二是什么？有两种善根啊，一种是常，一种是无常，这都是指有为法啊，都是指二法。常的是什么？常的就是这个人无量劫中修善法而执重的善根，无常的是什么？就是指一产提啊，就是指不信佛法僧，甚至包括这个做忤逆罪的，这个是无常，因为他善根微弱。啊，善根微弱，常的呢，啊，就是阿罗汉、菩萨僧，哎，这些个啊，辟支佛这些修善法的，这些就是常的善根。但是这些个啊，都是二法，知道吗？都是无常的，统统都是假名，都是无常的。只要你有常或无常，都是无常的啊。而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那么佛性。做一产提人也能成佛，为什么？虽然他没有善根，虽然他丝毫丝毫的善根都没有，但是啊，因为他这个善根他是无常的，知道了吗？他有一天他还会有一天会有具足了以后，他也会成佛。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善根是从佛性而有，这个善法是从佛性而有。佛性没有，只要不断的话，他有一天因缘具足，他还会成就。这就是说，一产提人也有佛性，就在这儿了啊！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所以，佛性不在常与无常这个范围内，不在有为法，不在你思维分别的这个范围内，所以它叫不二之法。是故不断，所以这个佛性是没法断的啊！佛性不断，所以叫不二。他就给他讲什么是啊？真正的佛法，什么是佛性，什么是不二啊？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啊。佛性既非常又非无常啊，既非善又非不善，所以说叫不二。善根呢有两种，一个是常，一个是无常，这是一种，前面说了啊。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这个二并不是指这个啊，一者常，二者无常，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善根，叫常善根、无常善根。还有一种什么？一者善，二者不善啊，这叫善根。有的是有，还有一种就是叫善和不善，这是指善根啊，常和无常这是指善根。而佛性呢，非善非不善，知道了吗？佛性既非常非无常，也非善非不善，所以名为不二。运之以戒，凡夫见二啊。运之以戒是什么？运是五蕴，戒是十八戒 是五蕴十八界啊，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为什么凡夫见二呢？凡夫包括一切的二乘和菩萨见有五蕴啊，还见没有五蕴，知道了吗？所以他垫子要证空，他就垫子把这五蕴证空了，这就是二法。十八界也是一样的，他看见有十八界可得，所以他垫子出这个十八界。十八界是什么？就是六根、六尘、六识，这个十八法叫十八界啊。这个不明佛性的人总垫子啊，断出这个六根，远离六尘，不生六识，他不知道这十八界本空，知道吗？本来非有非无，是不二的，他就看到了二，看到了，先看到有五蕴，然后再出五蕴，这就是二法。所以这个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智者就是明白实相的人，见性的人就知道没有所谓的五蕴和非五蕴，知道吗？明白这个道理就已经出了，就不离开这五蕴，甭管这个色身是活，甭管我们是活着还是死了，都是五蕴皆空。这个我们的身体生与灭是我们用意识心用假象看到的假象，知道吗？它本身就本来它就非有非无，这叫五蕴皆空，并不是我通过做静坐把这个身体正的感觉到身体没了，这个不是啊，这是你的妄念妄想。所以都是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啊，都是指本性，是你看不到离相的，离于一切相，离于分别的这个本性是佛性。你明白这个本性才是佛法，知道吗？才是前边六祖大师说的啊，没有什么可指受的，唯论啊见性。只要你能见到这个本性，你看见到的本性跟你这个跟我教给你什么了，跟我给你一个实法也抛，跟我教给你任何方法有关系吗？啊，你打坐，你数息啊，你修六度万行，跟这些有关系吗？这些个都是为初学而设的，知道了吗？让你先从你平时生活中那个粗重的贪嗔痴上边先啊方便转离出来，然后入道，慢慢的，等你心静了，有了智慧，我再告诉你实相，它是一个方便法。而六祖坛经，六祖大师给我们开示的，就是都是究竟的啊实相之法，就不再在方便上边啊迂回了，在方便上边费功夫了。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于是为慧能剃发，愿是为师。慧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你看这段，你看印宗大师他有基础，人家他因为他讲到涅槃经，他已经对佛性哈有一定的了解，只不过还不透彻，没人给点拨，知道吗？这个经文总是看着好像明白，但是这个实意他不明白，这经过六祖大师几句的一点拨，人家一下就明白了，就欢喜合掌，就说到啊，某甲是对自己的一个称呼，就说自己啊，某甲就是一种谦虚称自己为某甲啊，就说我讲经啊，就跟那个瓦砾似的啊，那叫什么叫瓦砾？就是砖头瓦块，一点不值钱啊，是这意思。仁者论义说六祖说行者您啊说法犹如真金，真是太宝贵了，太真。太稀有难得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啊，当时就为六祖大师剃发。你看，虽然慧能为他讲法，他还要给慧能剃发，然后愿是为师，还要拜慧能拜这个六祖为师。他已经是个出家人了，还要拜一个后他给他剃度的为师。这就是人家知道什么是重，什么轻，人知道以法为重，知道吗？咱不是说，咱可别就是说学那些个啊，我都修20年，你刚来的，你得喊我叫师兄，怎么怎么着？甚至有些出家人是吧，他轻视这些个墨学，咱可不能那样啊。那个，尤其那些个有点名声的，他很多人他都不会虚假心来向那些个真明白这个实相的人去请教，他低不下头来。你低不下头，你就明不了，你就不能够明白实相，因为没有人指给你。这个见性需要有大因缘，需要有真正见性的善知识引领你，你才能够破迷开悟。你自己，你无师 得无师智，无师自通的少而又少。你虚不下心来，你就得不到法啊，你就明白不了，你看你自己了，过了过不了自己这个面子的关，知道吗？咱不是说咱在这说这世间真的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啊，他认为他是大德，他认为他是什么，他不会虚心去向一般人没有名声的没有名气的人去请教，他认为自己都已经都完全都明白了，其实还差得很远。慧能就在菩提树下，就是开东山法门，咱们就知道了，这个东山法门是五祖传下来的啊，他就继承了五祖这个，其实也就是说禅宗的法门叫东山法门啊。慧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使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音，都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慧能自制，愿闻先圣教者各令静心，闻了各自除疑，如先代圣人无别。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啊，这是这第一品，就是六祖大师继续，因为这第一品一上来就是六祖交代，和大家交代我得法的因由，这还没交代完了，这是六祖大师继续又回忆又复述他得法的因由，就说我慧能是他称自己为慧能，就说我在东山得法以后啊，得法的时候辛苦受尽，就这前后的经历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你从五祖那逃离出来，在猎人队里又待了15年，就是都是很危险的，是吧？命似悬丝，今日得与使君，今天能够和大家啊，和使君、官僚、僧尼、道俗等和大家同此一会，如果不是累劫之缘，如果不是过去生有缘啊，也是过去生中，就是莫非累劫之缘，就是他这是一个反问，其实就是说，都是大家过去生累劫的因缘，也是过去生中一同供养过诸佛，一同种植过善根，才能够闻听闻，才能够有今天听闻如上顿教得法之音，才能够有今天大家在一起啊，我慧能为大家开示，大家在认真的聆听，才有这么一个因缘聚会。我告诉大家的这个无法可得啊，无上菩提这个顿教法门，不是我自己，不是我慧能自己创造的啊，就是说教是先圣所传，是诸佛乃至祖师一代一代的以心传心，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说啊，不是慧能自制，不是我自己的智慧啊，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谁如果想啊学习听闻先圣所传下来的啊顿教法门，应该各令静心，就是你各自静心，这是又提到了一个啊，入手入处啊，你怎么修学佛法，你只是静，各自静你自己的心，反观内修啊，不要看外边的相，不要静别人的心，不要老插手管别人的事儿，别人修成什么样了，别人怎么做事情，别人的生活习惯，别人的一切的一切，你都不要去过问，不要去干涉啊，你干涉可以啊，都是善意的，适可而止，别人听就听，不听就拉倒，你甭生烦恼，你别把你的智慧啊，你的性格，你的习惯强加给对方，人家要觉得好自然就听，人家觉得对不行，人家不听，人家也是应该应分的，没有必要就非得听你的，所以你最好就是啊，见而不见，你甭管，你要是说你这个人就特别热心肠，你看见什么都想那嘛，那你就适可而止，别执着啊，千万别执着。所以各令静心，闻了各自出于听闻先圣所传的这个啊心法以后，除疑，只是把你的疑惑除掉啊，你就如先代圣人无别，你就成佛作祖了，知道了吗？难吗？六祖大师一看六祖大师说的这个难吗？你成圣成贤成佛作祖难吗？不难，只要各令静心，听闻先圣所传的教法，领会了啊，你就是佛祖。大伙听到六祖大师这么说啊啊，把这个佛法把别人讲的天花乱坠哈、啊，又玄又奥啊，这个无上艰难的这个佛道，哎，说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欢喜作礼，大家都心里边特别欢喜啊，作礼而去， 这是其中的一会啊。我们看般若品第二。次日，唯识君请意师生座，告大众曰：“总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是第二天啊，可能是说啊，也就可能也有点像咱们这个打七的时候，不是打七，就是咱们讲经啊，这好几天，不是一天就完事儿，就是说把大伙儿都召集到一块儿，说让大师给咱们讲几会。这是第二天，次日嘛，第二天。唯识君就是请慧能大师这个唯识君请意，那叫请意呢？请意就是问法，问法就叫请意，就是带大众问法。也是啊，就是说请慧能大师为大众开示，这也叫请意，就请法。师生坐，大师生坐以后，坐好以后，就对大家说：“总净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总净念是什么？大家都静心啊，称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就是浅的，就像我们念佛一样，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念啊，你要内心要常常的去念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南无也不用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行，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其实他这句话的表象表面的意思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般若智慧，其实它就是自性的意思啊，让你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让你时时反观自心啊，念自性，这还是方法，记住了吗？这还是方法啊，其实自性根本不需要你去念阿弥陀佛，不需要你去念，只需要你去认识就行了。你不认识，你先要摄心，你就念摩诃波罗蜜多，你就念心经，你就念金刚经。心经和金刚经都是般若部里边的经典。释迦牟尼佛讲法有五会，其中第四会是般若部，知道了吗？啊，第四会是般若部。就是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去让你念般若智慧的经典，这是浅一层的意思说。再深一层就是让你去认识什么是般若智慧，认识什么是佛性，这叫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傅云因为怕说的一句话大家只停留在口念上边，不明白他的深意，所以啊，祖师又继续说道：“傅云，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虚假大善之识，世道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未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至心谛听，吾为汝说。大师就又说到善知识啊，菩提般若之智，就是说智慧啊，般若智慧，世人本自有之，大家都本来就具有般若智慧，只是因为心迷于什么？迷于外尘境界，迷于外边现的假象啊，不知道都是唯心所现的境界，迷于五欲六尘，迷于法相，迷于这个自心所起的种种念，所以不知道自己的本有的般若智慧，不能自悟，虚假大善知识。虚假大善知识是什么？虚依靠啊，有跟你有缘的啊，能够明理能够见性的善知识，要大善知识，就是开悟见性的善知识，能够讲法，能够不是说一切讲法的都叫善知识。当然你要说就是说你方便说哈啊，所有能教我们啊一部分课程或者对我们有意义的这些个人都可以成为善知，但是从见性这个角度啊，只从你想得究竟解脱这个角度，从诸法实相这个角度啊，能够指引你看到本心，见到本性的，这才叫真正的善知识啊。因为他见性，他才能够把这条路明确的指给你，才能让你见性。如果对方不见性啊， 是很难很难，几乎是不能让别人见性的。就算你见了性了，也不是，也都是自己因缘成熟，知道了吧？不是说他告诉你见性，除非他是见性的人。当知愚人智人，甭管就是说啊，没有智慧的人还是有智慧的人，他们的佛性都是没有差别的。但为什么还会说有智慧没有智慧？只是方便暂时，你当时迷了，我就说你，说你是假说，实相里边没有这些个啊，这都是方便说，说你是愚人，你明白了就说你是智者，知道吗？只因迷悟不同，所以因为有迷和悟的区别，所以才有智和愚的分别。我现在就要为大家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就是为大家说般若智慧啊。你们让你们都各得智慧，并不是得心外有一个智慧，是让你们各识本心，就叫各得智慧啊，是开发自己本性里边的般若智慧，就是这叫各得智慧。大家至心谛听，至心谛听就是什么？就是专注啊，把心都专注起来，静下来，认真的听啊。我现在就要为你们说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时不饱，口淡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六祖大师说到善知识，就是各位啊，为什么叫善知识？因为每个人都是佛啊，都具足了佛性，所以这就体现了六祖大师说法不离自性啊。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般若，这个世人就是概说，就是很多很多人学法的人啊，每天呢口念般若，那就口念般若，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就这样。知道吗？哎，啊，见到谁？阿弥陀佛啊，然后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利佛，即数几孤都远，这叫口说般若，知道了吗？念了一溜够，回家，你干嘛去了？咱们没在家里做饭，我学佛去了，啊，这叫口念般若，知道吗？说话还都没有说啊，有智慧啊啊，我刚才办了点事儿，也不就过去了，就不吵了。你天天在佛堂里边念经，然后生活中根本都不会用，跟人一说话就争吵，这就叫口念般若，知道了吗？这个口念般若是涵盖了你一切，就是在表面上修行，拿嘴说法，拿嘴修行，没有落到实际。不识自性般若，就不知道什么是本性法、本性佛啊，本性的智慧。不了解这个，就好比如说食不饱一样，就跟你饿了，知道吗？人家不给你吃了，就光给你说，哎呦啊，咱给你点个啊燕窝，给你点个鱼翅啊，给你弄个丸子啊，咱们点点嘛。说了一半天，哈喇都流出来了，就不给你上饭。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多馋人是吧？有用吗？你说再好，给你许诺，说再好，你都不给你来实际的，有用吗？这就好比如说咱们天天学法，你不在生活中去用，你就是有的人真的，有的人讲法讲的天花乱坠，他自己烦恼还没断呢。为什么？他只是口说般若。有的人又会背大悲咒，又会背金刚经啊，又会背楞严咒啊，也会讲圆觉经，讲了一溜够，生活中有烦恼，知道吗？境界过不去，这都叫口说般若。口淡说空，万劫不得见性。你就是说光说空，说谁不会说，对吧？说不就是鹦鹉学舌吗？鹦鹉都会说，你天天告诉他，你要告诉他你好你好，他还会说呢。所以说咱们要说光在嘴皮上练功夫，你不在生活中不过境界，知道吗？万劫不得见性。大家知道什么是佛法了吗？在生活中啊，你能没有烦恼，能过得去境界，你别老点头，一会儿又求我得红身，我得那什么，我得跟弥勒日巴一样，知道吗？ 得真把那些东西都放下啊！你要是说光想那个打那个妄想，那也叫口说般若，那不叫口说般若，那叫脑子想般若，知道吗？这都不是那样的啊！把它放下，那就是真修行。中无有意，你不真正去行，知道吗？去在生活中起心动念处去行，没有益处，对你没有任何益处啊！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这几个字，这七个字啊，是梵语，梵语就是印度语。什么意思呢？这七个字它所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此言就是用中国话，用咱们汉语来说啊，用咱们唐语，就是唐代的语言。当时六祖大师是在唐代，所以用咱们唐代的语言叫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是说能够让我们解脱生死大海，能够到达清凉彼岸的智慧，就叫摩诃般若波罗蜜。看见了吗？它只是一个智慧的名词，智慧的代名词而已。至于这个智慧啊，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我们再看啊。此须心行，不在口念。你心行到了，你就说你真正没有了烦恼，这就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你就是一个字儿也不会说，你没有烦恼，你已经解脱了，这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不论你用任何办法，只要你没有烦恼啊，只要你啊，这个能够解脱，这就叫般若波罗蜜多，这就叫智慧。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就说你只是念啊，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你光是念不明理，然后不去行，如幻如化，那就是这就像幻化一样，就像鹿和电一样，没有用，是说没有用的意思啊。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如果你啊既念，然后按照你念的这个理去如说修行，这样心口是相依了，相应了啊。心口相应，因为你念的那个其实就是自性，你行也是按自性行，这时候你就与自性相应了。为什么要行呢？你光念，然后你不去行，你没有与自性相应，是假相应。你假相应，你就不知道什么是佛性。所以后边就六祖大师又加强了，又强调了啊，你心口相应，相应才能见性。见性以后，你知道原来自性是佛，本性是佛，离本性无别佛。咱们自己看看以前你的知见，你认为的哪个是佛？是自性是佛吗？本性是佛啊，本性，你有没有本性？你有本性，那你是本佛。那还是释迦牟尼佛是佛，阿弥陀佛是佛吗？那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不就是四个字吗？是不是你心生的，都是你想象的？你本性用你去想吗？你想与不想，你本性都在那儿，对吧？你修与不修，你自性都是圆满的，只不过你不知道，你不识别它，你不会用它。你有珠宝，你有金子，你不开采，你不去用，等于零，所以把你叫凡夫。但是你虽然是凡夫吧，你还确实你就有这个东西，又把你叫佛。所以佛众生佛性三无差别，是吧？平时我们说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个心就是佛性，知道了吗？就是自性。虽然你是啊，你不识本性啊，你不知道自己是佛，但是你也不失佛，知道吗？就打比方说啊，这个人家里边地里边埋着很多很多财宝，他不知道，咱们也不能说他贫穷，但是也不能说他富有。你要说他贫穷，他将来只要有人告诉他这个财宝，他马上就富有。你要说他富有，他虽然有这个财宝，他不知道用，他又想就跟贫穷似的，所以这就叫不二，知道了吗？我们看下边，何名摩诃？六祖大师啊，就是怕大家不懂，又是啊苦口婆心啊，细细的给大家分析啊讲解，什么叫摩诃呢？摩诃是大啊，在梵语里边翻译到中文就是大的意思，叫摩诃啊。我们平时啊经常说的就是啊大菩萨摩诃萨，摩诃萨就是哈、啊、就是大菩萨的意思啊，叫摩诃。啊，还有这个摩诃眼，咱们有时学佛也经常会听到摩诃眼。摩诃眼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大乘，摩诃是大，眼是乘的意思， 叫大乘摩诃眼经，就叫大乘经，然后叫摩诃眼。所以摩诃是大，心量。你看六祖大师说法，虽然在讲解名相，但是时时都和自性相应，把这个名相，把这个名相，把就是引领大家把这个名相奔自性上边去领会，知道了吗？所以说完大，没有停留在大这个名相上边，马上就告诉你心量广大，自性是广大的，知道了吗？表面好像在说一个大，实际上是说自性的。就好比如说啊，狗子无佛性，这五个字好像在说狗子，好像在说无，好像在说佛性。但是如果你领会了佛性，佛性包含没有包含狗子？佛性包含包含无？佛性包含不包含佛性？佛性包含不包含文字？佛性里边是不是能现一切相？这一切相都可以跟佛性有关系，对不对？那么其实说这五个字其实根本就不是说那几件事，并不是说狗子，并不是说无，并不是说佛性，而是说自性啊。一切语言，一切的作为，一切的一切都是自性，都能奔自性上领会。只不过哈，这个属于祖师禅了，这个一般我们会想不到，这些个了不相关的话也是出于佛性。而像这摩诃大，这个大能让我们想象能够跟自性相应。所以六祖大师就是用这种方便啊，先解名相，然后再告诉你自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要念八十八佛呀，为什么有个万佛明经啊，为什么叫净土，为什么叫清净，为什么叫平等觉，这些个他是在形容一个有形有相的阿弥陀佛吗？他都是形容自性，知道了吗？哎，什么这个啊，日月光佛啊，明文光佛啊，八十八佛怎么背了？前几个普光佛、普明佛啊，南摩旃陀什么，南摩多波罗巴旃檀香佛，这些个都在说自性的，并不是说这个佛呢，知道了吗？大家哎，都在说自性的，普光。自性就具有这个像光一样，这个普光普明啊，自性就本来就是明明白白啊，就普明都在说自性的，知道了吗？所以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你看这段我都没看，我也没说，我其实刚才都给你讲完了，知道了吗？就是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就是自性就像虚空一样，没有边畔，没有方圆大小，青黄赤白，上下长短，没有嗔喜是非善恶啊，没头没尾。诸佛刹土也是这样啊，佛土我们平时理解的佛土就是好像有个地方似的啊，在西方十万不是那叫嘛，十万亿佛土以后，我们这是我们想象的佛土，实际上佛土是嘛，佛土犹如虚空，尽通虚空，这个虚空不是太空，而是空净，没有物，没有法，知道吗？世人妙性，妙性就是说我们的佛性，佛性也如犹同虚空一样，没有大小方圆这个青黄赤白长短是非善恶，没有一法可得。前边说的那些个只是略说等等啊，包括没有啊，有无，没有常无常，没有啊，有法没有无法，没有色没有空，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你色呀空啊，真空啊妙有啊，这都是二法，知道吗？你知啊无知啊，觉也无觉，这都是二法啊。有人就问师父，那您说佛性无知无觉，那您是知还是觉？他还停留在知和觉上面了。告诉你佛性无知无觉，无知无觉并不是就说是说不知不觉，那就是无知无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知和不知叫无知，没有觉与不觉，就是不分别知和无知叫无知，不分别觉与无觉叫无觉，并不是知道不是啊，不知道就是了，那是你理解的。说无心也是这样，并不是说有心就不是了，只要没有这个心，我只要没有这心就是了，不是啊？有心无心都不是，是名无心。念也一样啊，并不是说哦，师父原来啊不生念头，无念就做佛了。无念不是说彻底的没有念啊，而是没有念与无念， 连无念也没有，就是念与无念都是你分别的，自性里没有念和无念的概念，假名为无念，知道了吗？凡是说这个在祖师的法语里边说无心、无我、无念，它不是二法，知道吗？它是形容那个不二的那个，假名为无我，无我是无我无非我，无我无我，假名为无我，说我也是如此，说我是没有我与无我叫我，知道了吗？是这个意思，都是离开了这个分别，给它定一个假名，这个假名只是形容那个，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啊，这个佛性是不可思议的，就是离开一切二法，就是那个不二的，就是那个佛性，你要去体会这个不二的。你分别，只要你分别就是二法，你不分别啊，你不分别就是那不二，这个不分别就是啊，他为嘛说是不二呢？不二它就圆融的，就是你分别也没有分别，你分别也是从这个不二里边出来的啊，所以你分别就是众生，你不分别就是佛。就这么简单啊！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啊！这就是六大师苦口婆心给大家讲解，先讲解什么是佛性，先让你对佛性有个啊有个领会，然后大家就是实际上在生活中你要体会啊，要不起心不分别，要离开这一切二法，看见吗？离开什么？离开这个方所，因为虚空没有方所。离开这个边判，边判就是什么？就是界限，它是没有界限的。如果你说在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如果你按这个文字去解的话，它是不是变成了有边判了，有距离了？十万亿佛土嘛，那我超过了十万亿佛土以外，是不是极乐世界以外还有一个世界？对不对？你就知道了，这个它是方便说，是譬喻，知道了吗？自性没有边判，亦无方圆大小，啊。没有青黄赤白，没有上下长短啊，没有嗔，没有喜啊，都是说远离这些个分别，这就是自性啊。善知识，莫闻五说空，遍计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静坐，即着无际空。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相，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继续给讲这个什么叫摩诃般若？摩诃般若其实就是自性啊。善知识，你们不要听我说空，就是上一段说的自性真空，说到了空了，说到无一法可得了，你便即着空，你就去想哦，原来什么都没有，就是空，就是空无一物，这就是自性。这又是你想象的自性，知道这个祖师和佛啊，为了大家领会的自性，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它。你不要这一形容，你就去思维它，你就去想象中有个空，就跟杯子似的，里边嘛也没有，这就是自性啊。就跟虚空是什么也没有，这就是自性，这是你想象的。所以大师就说了，不要听我说空，你便着空。那叫着空，着空就是思维空，空不是你思维的，知道了吗？着就是你。你认为有个空可得，你要认为有个空可得，你要以思维空，这就不叫本来无一物了，这是空上又立了一个空的概念，知道了吗？所以不要着空。第一，莫着空，就是最主要最主要，你不要执着自性，不要执着这个空性，不要去想这个空性，不要认为只有一个空性可得，它是不可得的，假名为空性，假名为自性，不可得叫自性，知道吗？若空心静坐，即着无际空。如果你啊哦，师父说了啊，祖师们都说自性本来无一物，我一定要体会一下这个本来无一物，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身心去证没了，证空了，叫空心静坐啊，想体会这个空，即着无际空。你这个空啊，你想体会这个空啊，那叫无际空啊。无际空的就是没有影的事儿，就是四不像，就是嘛，你龟毛兔脚是你想象出来的，知道了吗？这叫无际空。就是实相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好多人就说就说师傅啊，善知识法师，您给我讲讲什么叫真空妙有？你看昨天我还看了，咱不是说，要不我有时候真不愿意提这些人名字，好像总帮他们真不明白，给你挨条的解释，真空是指自性啊，自性本来真空啊，妙有能生一切万法。 他这还是真空妙油吗？还是吗？啪就一讲就分开了，把真空妙油就分开了。师傅，什么是真空妙油？真空妙油就是四个字啊，真空妙油就是自性，就完了，你一领会就完了，从自性而有，根本就不是你讲的，你一讲就变成讲解了，就变成了知解了，看见了？你首先头脑里立了一个真空，是自性，就算我刚才说的其实也是立，但是实在没办法的，就我就告诉你，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到祖师那就都不告诉你这是自性了，一问什么是真空妙油，小棍儿就上去了，知道了吗？要不就告诉你，你把暖水瓶递给我啊，把暖水瓶递给我啊，师傅，什么是真空妙油？我已经跟你说完了，还在那愣着眼呢，知道了吗？知道什么是真空妙油吗？真空妙油就四个字儿，你别在上边升解，你一升解就不是真空妙油了，就是一大堆废话了。所以你不要用心去想自性，不要给自性定义，这叫不着空啊。空是实相，是自性的一个名称而已，一个代名词而已啊。你要去认它那体，不要着在这上边啊。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相。就他就打比方啊，六祖就为大家打比方，就说自性啊，就像虚空一样。虚空是嘛样的呢？就给讲虚空，咱们生活中这个虚空，这个天空啊，就这个能含一切万物色相啊，山河大地都在这个虚空里边，日月星辰都不离开太空，对吧？这就是世间的虚空啊。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包括咱们人、畜生、这种种的恶法善法啊，恶法善法就是打架骂街是吧？助人为乐这些个都不天堂地狱。啊，极乐世界啊，包括地狱啊，这个畜生道，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都不离开这个虚空。这是形容比喻啊。那么我们世人性空也是亦复如是，就一切万法都不离我们的自性，都是从自性而有。所以大师这样说是什么意图？就是让你去认识自性，能虚妄生一切万法。而没有生，知道了吗？万法是虚妄生，这就叫无生。为什么叫虚妄生？其实没有生，你是以意识心，你以分别心来看，好像有万法一样，在自性中，实际上自性没有法可得，因为没有一法是实有的，是实生的，是实灭的，都是不生不灭，本来就没有生，就也不叫也没有灭，这叫不生不灭，这就是自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谢谢菩萨们，谢谢大家，阿弥陀佛。